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会向内招，作者日本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8日。虽然我已是得法2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了，对于向内招还是近些年中逐渐认识上来的。下面就把自己这几年来对于如何向内招和对向内招的粗浅认识和大家在法上交流。第一部分，初步学会向内招。我是97年得法的，在修炼过程中经历了许多磨难与考验。回过头来竟发现前十几年的修炼中并没有真正的学会向内招，那个时候自认为自己会向内招，现在看来那个时候找的实在太表浅了。比如遇到什么关了，就粗浅的认为是自己有了争斗心或者是情，感觉就像是把一个执着安上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心，就算向内找了，这就造成了当时修得很表面，很多关反复过也过不去，修得很苦很累。后来在师父的安排下，让一个会向内找的同修跟我一对一的交流，他非常仔细地告诉我他是怎么向内找的，我听完之后也赶快回去向内找。那时候就是把是否动心作为一个指标，只要自己不高兴了，动心了，生气了，然后马上就开始找自己。我理解向内找就应该把思想背后的根源找出来。一般我们和别人发生矛盾的时候，大多数情况都是觉得自己是站在理上的，所以刚开始问的时候，首先要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心里为什么难受了。一般这种跟自己对话后得到的回答常常就是啊，因为对方做的如何不对才造成我不高兴的。刚开始的回答也许都是说明对方的错，对方如何错。然而对于这个回答，我会告诉自己这样答是不合格的，不论自己再如何有理，那都是人的理，而且修炼是修自己，不是修别人。还可以再问自己，神遇到这种事会动心吗？就在这一问一答之中，其实就是人念和神念不停的交战，不管多难，自己都坚定一念，就是一定要扭转自己，因为自己想修炼的心很强，这个时候就会感到师父在帮自己，因为会发现自己的思想会逐渐清晰，会一点点的把思想扭转过来，到最后真的清楚的知道是自己有执着心才会促成这个关的，而找到问题所在。举个例子，因为跟家人关系很近，有时候说话就会随便，可能上来就会说啊，你看你怎么又这样做了，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然后对方表现得也不太高兴，因为觉得这事以前跟他说过多次了他都不改，所以感情上觉得自己是在理的，然后自己心里也会不高兴。面对这种动心就会问自己，你为什么心里不高兴？如果自己没有执着心，别人就一定不会这样对你，一定是自己哪个地方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对方才会这样。就这样一问一答，我想到确实是我有不满了，是自己看不上对方了，再往下挖，看不上别人是什么心。师父在法轮功一书里开示，有妒忌心的人看不起别人，不允许别人超过自己，看到别人比他强，他心里就失去平衡，受不了，不服气。明白了看不上别人也属于妒忌心，再往下挖， 发现当别人的想法、做法跟自己不同，也就是说别人不符合自己的标准了的时候，就想要改变别人。这里不还有党文化吗？就这样一串人心挖出来了，心动的时候能感觉到有一个物质在心上表现出来，心里会难受，好像一个东西压在心上。然后当我真正把这些心找到，并说我不要它，我要把它清理掉，有时间的时候就马上发正念清除，没有时间的话，当时哪怕就是几十秒，也要在意念中想，我要修炼，这个东西不是我，我不要这些人心。心中念着正法口诀，灭掉这个人心。当自己态度坚决时，就感到师父帮我把这个物质拿掉了。这是我刚刚会向内找的时候特别明显的一个反应。反复的过程中，真的感觉到师父用心良苦，可能是为了让我能记住这种状态，所以就会让我感受得到。当那个东西被拿掉的时候，首先表现的就是心里一下轻松了，感到那个物质去掉了，还不只是感受到心里的轻松，当时的感觉真的是每一个细胞都在绽放。还有一次，师父的法身非常明显的让我一下达到了慈悲的状态，然后我的眼泪一下就滚落下来，真是感到众生都哭。真正的学会向内找以后，从开始的动心，切切实实的感受到心中有块物质压在那儿，到自己一步步的一问一答的向内找，区分哪些是人心执着，然后把他们和我剥离开，再通过发正念清除掉，之后会感受到师父帮我把那个物质拿掉了，压在心上的物质消失了，心变得轻松了。这种状态反复几个来回之后，慢慢就真的明白了向内找的整个过程。所以很多人说向内找，向内找，其实不一定真会。向内找是法理，不只是这简简单单的三个字，需要做到实处，你才会真正的对向内找有体会。因为修炼完全是个心理活动，不是说做体操，只要照着动作做，一看就能明白，是要自己用心去修，去悟，用心体会，并且最后感受到这个业力是怎么消下去的。然后对于下一次再来过关的时候，你才能真的知道那个东西不是自己。之所以我们会动心，不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认为那个东西是自己，然后被那个东西操纵带动了，才会和别人发生矛盾，才会生气动心。那就表示你对那个东西并没有真正的认识，你还是把它当成自己了。而这个过程是帮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那个让我们心里难受的东西原来真的是一个物质，一个生命。第二部分，去掉造成习惯和执着的观念。我们很多时候之所以不想放弃一些执着和观念，是因为并没有深刻认识到那个观念到底有多不好。人只有真心觉得这样做对自己不好，才会发自内心的去把它扔掉。所以找到了观念后，还要继续认识到它对修炼和救人的害处，才算对观念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对于不好的心态、情绪，都要随时去找起因。自己敢于当时正视，就很容易看见，因为那时正好显现在表面了，抓到了就马上排斥和清除，它都出来了，就是最好的清除它的时机。不然等到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再说去哪颗心哪颗心的时候就比较困难，因为那个时候你不生气，没有情绪，很平静的时候，那颗心没有反应出来，就更不容易察觉和抓住它。我感觉向内找其实也是有阶段的，会随着层次的提高而提升，并且认识到哪里就找到哪里，然后逐渐向更深层去找，也就是说会越修越细。第三部分，形成向内找的机制。要想形成向内找的机制，就是只要有一点不高兴，一点不乐意，不顺自己意的时候，就马上开始向内找。如果每次动心的时候都能做到向内找的话，这个机制就会开始形成。如果做不到的话，就很难形成机制。记得当初学会向内找之后，只要心一动，马上就开始问自己， 你为什么难受？让这种状态形成习惯，形成自然。长此以往，一遇到问题，向内找的机制会自动的开始对自己发问，而主动的做到向内找了。所以要想形成向内找的机制，一定要时刻警醒自己，也就是说警惕性要高。只要动心了，有不好的心态、不好的情绪等出来了，就要在它刚刚露出苗头的时候，就要马上开始向内找。不然的话，不但很难形成向内找的机制，不好的情绪还容易被加强，造成守不住心性，从而被执着心带动，被其操控，而无法从中得到层次的提高，修炼上来。第四部分，修一丝一念。经常听大家说修一丝一念，很多人都这样说，我认为如果没有扎实的修炼基础的话，其实很难做到。因为那个基础还没打好的时候，自己的心也没静到那个程度，分辨力也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过个什么难一点的关，当时恐怕就只有力量去想自己目前的过关，而对于修一丝一念可能就无力做到了，甚至连想都想不起来修一丝一念了。如果修炼基础很好的同修，他们可以常年这样坚持下来，即使在工作很忙的情况下也能做到修一丝一念，因为已经形成了向内找的机制了。所以即使是一两秒的瞬间，都可以抓住那些不在法上的想法，也就是说在那个瞬间就能反应过来。如果反应不过来，可能是还没修到那儿，就还是从扎扎实实的向内找做起，一点一点的就会修上来的。那么一丝一念起心动念的时候是怎么找的呢？一个不经意的念头都要去找一找背后是不是有隐藏的人心，因为除非你是主意识很清楚的主动在悟一件事情，如果不是的话，而是反出来的思想的话，很有可能不是你在想，比如突然想起某某人，都应该想一下为何会想起这个人，往往会找到其实是对这个人有想法，比如看不上、怨恨了，或其他执着心等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那个念头的背后都有一颗人心或观念，找到了就不要放过，需要马上清除。结语，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你个人的修炼是在救度着你自己所代表的庞大天体中的生命。我们不仅要通过讲清真相去救度那些有缘的众生，修好自己的本身也是在救度自身天体里的众生，所以修好自己同样重要。以上是个人层次所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教练文章，题目是《堂堂正正的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日。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悟道，既然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存在，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像720以前一样弘法、讲真相、发资料呢？对啊，720以前， 我们弘扬大法，那是堂堂正正，无比荣幸，心情喜悦。现在怎么不是了呢？这不就是在承认它吗？第二天，我拿着100份揭露天安门自焚骗局的图片，加文字的资料，去集上堂堂正正的派发。一边发，一边讲，大家都看看法轮功真相，天安门自焚是假的，看了后会心明眼亮。人们都高兴地一边接着一边说，好，好。发完后，我就开始摆摊卖货。明白真相的客户到我摊位前也不问价，先喊，法轮大法好，给我称一斤，我就相信大法弟子。环境变得和720前一样了。一天，一向反对我讲真相的娘家父亲突然要跟我去赶集，说是帮我看摊。我爸爸是那种火爆脾气，再加上他害怕中共，曾经看见过文化大革命时迫害人的手段。因我和妈妈进京上访，都曾被绑架过，我被拘留过2次，绑架到精神病院，迫害了3个多月。他很生气，也很害怕，曾因我不放弃大法，一脚把炕上的饭桌踹地上，说话都是用吼的。我想他可能怕我讲真相，就跟着我赶集，看着我。我推不掉，就答应了。我想，他干扰我讲真相，我就先给他讲真相。说着容易，可开着车一直没法开口，都走了一半路了，不能再拖了。我鼓了鼓勇气说，爸，电视上演的法轮功自焚是假的。这刚一开口，我爸大声吼道，闭嘴，不准提法轮功。然后他脸红脖子粗的骂开了，就像要顶开车棚似的。我努力守住心性，不动心，不听他说什么，但不知道怎么办，就求师父。师父怎么办呢？这时想起师父的一段法，就有正念了。我想，如果我是一个佛，佛要救人的时候，人让佛闭嘴，佛就闭嘴不救了吗？不能，人怎么能指挥佛呢？这时我爸不说话了。我深吸了口气，又接着说，刚说了2句，他又气呼呼地骂上了。我就看住自己，守住心性，不断加强正念。等他不骂了，我更加心平气和地给他讲。可能心性到位了，这次他没有反应，只是静静地听我讲。我为了让他多听，就故意慢慢走，一直讲到了摊位开始卖货。后来，我就像往常一样，卖东西时给人讲真相。一天，一个人买完东西问，你称的够称吗？还没等我说呢，我爸赶紧说，哎呀，谁给你不够称，我女儿也不能不够称，她是学法轮功的，修真善忍，你放心吧，她保证不能不够称。现在，我爸爸他经常自己念法轮大法好，受益匪浅。有一次赶集早了点，集市人不多，我看对面有个外地来卖刀剪子的60多岁的大叔，就走过去给他讲真相。我刚开口说了几句话，他一听是讲法轮功，就立即大声嚷嚷，并说大法坏话。我一听可别让他造业，就赶紧往回走。边走我边想，师父说在救人过程中会遇到不可救度的人，他可能就是那个不可救的吧。但转念又一想，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第二部分还讲过，对谁都慈悲，这样去做，有融化钢铁的慈悲就能做好。哎，师父，就怨我修得不好，我没修出融化钢铁的慈悲， 要是修出融化钢铁的慈悲来，不就把他救了？我这刚想到这儿，那个大叔急急地追到我后面，拍着我肩膀真诚地说，大妹妹，大妹妹，真对不起，刚才是我态度不好。我知道法轮大法好，你和我说的，我都知道，谢谢你。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谢谢师父，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还有一次我去进货，有夫妻二人也在进货，我就给那个妻子先讲退了。她丈夫进来后，我们就坐下来一起喝茶歇会儿，我就给她讲真相。没想到我刚开口说了句，你听说过法轮功吗？她立即像弹簧一样跳起来，双手高举并大喊，我是共产党员，我拥护共产党，不信法轮功。我一愣，随即对着他发出正念，笑眯眯地看着他表演。喊了一会儿，他由气势汹汹到不好意思地坐下了。我看他冷静了，就对他说，我就问你一句话，你相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他小心地看着我，我看得出他相信，但怕我套他就不说话。我说，你既然相信，我就告诉你，共产党逼着我们中国人扒祖坟、毁经杂庙、计划生育、杀孩子、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屠杀大学生，又迫害法轮功，从老杀到小，血债累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那谁来偿？谁来还？人不治天治，天灭中共，可不是灭共产党三个字，所有的党团队员都要跟他遭殃，替他偿命，因为他说他代表所有党团队，思想一致，行动一致，你虽然没去干事，他却代表你干了那些坏事，你不退出就是他的一份子，得为他陪葬。我缓了口气继续说，大法师父慈悲，让大法弟子告诉世人这个天机。我听你媳妇说你姓万，我们都是做买卖的，就用万运这个化名帮你退了。还没等我说完，他呼一下站起来，激动的双手握住我的手，真切地说，哎呀，太谢谢你了，好好，退退，原来是这么回事，法轮功发小书是在救人啊，我今天可知道了，以后我再也不扔法轮功给的小书了，我得好好看看，谢谢你，太谢谢你了。我们都一起开心地笑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老年同修加强练功的一点认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7日。在明慧网上看见老年同修不少出现严重病业及离世的现象，当然原因很多，但这里我只单纯从练功方面谈谈我的看法。目前不少老年同修身体出现老化现象，如听力、视力衰退、脊柱弯曲等等，大多数老年同修默认它是一种自然现象，却不曾把它同本体转化不好联系起来。也有老年同修认为自己练功从不落下，克服了半夜起不来的问题，都按照最新的练功音乐练功2个半小时，
认为自己达到标准了。这种按部就班的思想障碍了老年同修自己对身体出现状况的认识，以致老年同修出现严重病业或离世前都不曾想增加练功时间和强度。这里不是排斥向内找和做好三件事，这是应该同时进行的。明慧网上这方面的交流很多，认识也很到位，我只想在此重点说一说练功。我今年75岁，平时打坐2小时，在70岁时我延长了抱轮时间，每天抱轮2小时，结果身体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长期以来困扰我的隔一段时间就咳嗽感冒病业状况消失了，身体明显变硬朗，能抗住冷热变化，睡眠减少却头脑清晰不发困。今年我又把第3、4套功法各加练半小时，即3遍，本体的变化非常明显，有身轻如燕的感觉。因为白天做正事和兼顾家务的时间安排得很满，我只能从晚上睡觉中挤时间多练功，晨练时间不够，我就改为从晚上9:15开始练功，12点前打坐2小时，合练1、3套功法，第3套功法反复3遍。发完12点正念后，第4套功法练半小时，即3遍。抱轮2小时，此时已是凌晨3点，胡轮睡2.5小时，5点半起床发正念1个小时，到6点半发正念结束，还可睡一会儿。尽管晚上睡得少，却一点儿也不困，白天精力还很充沛。在我每天抱轮2小时后，有一天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我忽然看见自己的一只脚底像盒子盖一样打开了，里面竟装着满满的死去的肉虫子，颜色形状都像啃食木材的天牛幼虫，有成蚕一般大，它们软塌塌的堆叠在一起。我赶快伸手去抓，刚抓了3大把出来，忽然看见另一只脚的脚底也打开了，里面全是蛇，死去的也是软塌塌的堆叠在一起，但有少数还在动，大小如鳝鱼一般。我赶快抓，刚抓出3大把，忽然就醒了。梦中我清楚地知道，这是强化抱轮2年时间左右后从身体里打出来的，因抱轮站的时间长，就全部都打到脚底下来了。试想若他们仍活在身体里，被旧势力全部利用来制造磨难，表现出来不就是严重的病业观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但是有一个标准，超出你的天定原来的生命进程，以后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给你练功用的，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就会带来生命危险，因为你的生命进程早就过去了，除非你走出世间法修炼以后没有这个控制了，那个时候就是另外一个状态了。老年同修确实是面临超出天定原来的生命进程问题，可能有老年同修想，师父早就把我们推到位走出世间法修炼了，不存在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认识的，确实师父是把我们推到位了，可试问一下自己，我现在是不是处在罗汉初级果位的境界，遇到什么事都乐呵呵的不在乎？这是初三界最初级果位，如果达不到，你不得还受到世间法的制约，不得警醒自己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以后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给你练功用的，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就会带来生命危险，因为你的生命进程早就过去了。这段讲法讲了练功和思想不出偏差对延续来的生命是多么重要，年岁大的同修不得对自己练功多加点码吗？身体出现老化已经是本体转化不好的警钟在敲响了，自己主动加长时间练功改变本体刻不容缓，同时练功姿势一定要正确，打坐腰背挺直，不能任由身体垮塌甚至于昏昏欲睡，这样也达不到练功效果。 我从1996年修炼至今，未出现过严重病业假象。我深深体会到，年岁大的同修，如果强化练功，就会使本体更好的得到转化。师父为度我们，为我们承受的太多，能够走出病业假象的同修，实际上也是师父在为我们承受。如果我们自己多吃点苦，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让师父为度我们少操点心多好。把睡觉时间多挤出来练功，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件难事。你只会发现做到这一点后，那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眼前能做好的事，自己一定要抓紧做好。应该做而目前因种种原因做不好或还做不到的事，知道那是应该努力的方向，那是有许多应该修去的执着在障碍着自己，我们都要抓紧时间去掉，不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慈悲苦度。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些切身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看守所119人三退名单的故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0日。我是1999年之前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20多年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伟大慈悲的师父时时刻刻都在点化和保护着弟子。现在我把自己在看守所这个特殊环境中，使119个众生听闻法轮大法真相，选择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故事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一、新冠病毒就怕法轮功。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大爆发时，看守所的在押人员都感染了，人人发烧、咳嗽、头晕，有的人难受的大叫大哭，有的人说自己可能快要死了，医生就拿一些退烧感冒药来，骗大家说是重感冒流行。本来看守所天天有警察拿着手铐来提审，这一下子听不见手铐声、走路声，没人影了，只能看见原来热闹的走廊里只有老鼠串来串去，好吓人。过了一个月左右，大队长来上班，到监室问值日员，你们这个监室染疫的人多不多？我们警察都感染了，都阳了，检察院、公安局的人都阳了，我们家人也阳了，所以你们的案子没有人审理了，等他们身体恢复后再审，所有案子全部往后推，你们也不要急，养好身体。那个值日员回答，报告领导，我们监室一共15个人，14个人全部病倒了，到现在还没有好，只有年纪最大的练法轮功的人没阳，其他人都阳了。大队长说，全国 90% 的人都阳了，只有 10% 的人没阳，他是属于 10% 的人群。大队长走后，监视的人对我说，人家在外面还可以隔离，不和阳性病人接触，你可是在阳窝里，天天吃喝拉撒睡在一起，你没有阳，真厉害。看来新冠病毒谁都不怕，就怕法轮功，你教我练法轮功吧。这样一来，劝三退就更方便了，一个监视的人都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二，你就是从神话故事里走出来的。 为了使更多的人明真相，三退保平安，我就求师尊，请师尊安排更多的有缘人来听真相。师尊就给我安排了一个大多数被判完刑准备去监狱的人所在的监室，每一批人我都能和他们有半个月左右的接触时间。我想我一定要珍惜师尊的安排，我对每一位有缘一起的人都给予热情帮助，如果没钱买日用品我都送给他们，没衣服换洗我也送给他们，他们要去监狱时我每个人送一份礼物，一个苹果一个鸡蛋，祝他们平平安安早点从监狱回家和家人团聚，同时给他们讲一些传统文化故事，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的道理，希望他们回家后好好孝敬父母，多做善事。在看守所买好吃的东西是有限制的，我就自己不吃。我对他们说，我练法轮功身体好，看守所的水煮菜我吃就行，你们平安早点回家，这是我最开心的事。一个因为上访被冤判的人说，我以前觉得人都是自私的，什么好人，什么神话故事，讲如何善良，如何为别人好，我都不信，认为一切都是假的，虚构的，但现在我相信了，你就是从神话故事里走出来的。我说，真正修炼法轮大法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是修真善忍的，比我修得好的人多的是。最后他说，法轮功太好了，共产党太坏了。每一批去监狱的人都很感动，走的那天他们都会说，不要忘记这是法轮功送的平安果和祝福，别的可以不带，这两样东西一定要带上路上吃。这样讲真相劝三退就很容易，人人都做了三退，没落下一个人，不用做三退的都明白了真相，也没落下一个人。三，他竖起大拇指说，真灵。在看守所不生病还好，一生病可真痛苦。有一个年轻人，因为他父亲是县政法委的，对法轮功有看法，不想三退。有一天他因为上火，牙齿疼得晚上无法入睡，就打监控电话说要吃止疼药。医生来了，他被骂了一顿。医生说，你在家牙疼打120吗？牙疼不死人，不给药。我对他说，我有好办法可以止疼。他边哭边说，你快说。我说，你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灵吗？我说，你念了就知道了。很快他就睡着了。第二天早晨我问他，灵不灵？他竖起大拇指，和我的大拇指碰在一起说，真灵。后来我再劝他三退，他马上就同意了，又一个生命得救了。四，附体害怕这九个字。有一个人说他外公和母亲都有附体上身，还给人看病。他说看守所有不好的东西，他不能生气，一生气就昏倒，说胡话，坏东西就上了他的身体。在其他监室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他很苦恼。我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相信。有一天他为一件事生气了，那个附体从他脚底下慢慢上来了，他赶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家看着他念，那个附体就走了，上到一个爱发火的人身上去了，结果发生了打架事件，参与的人都被处罚了。通过这件事，很多人都知道发火会招来不好的东西上身，而且上身后像得大病一样难受。后来大家生气发火或身体难受，就会有人提醒说，快念九字真言。五，我就要睡在德高望重的法轮功身边。一次来了一个神经分裂症文化水平蛮高的人，他看不起别人，别人也看不起他，他言语伤人，对方就用拳头打他，没人愿意睡在他身边，经常吵得大家睡不好觉打架。后来他指明要睡在我身边，警察对他没办法，就让他睡在我旁边，我给他讲真善忍，叫他念九字真言，他安静了。 有一次新来的领导不知道，重新排了睡觉的位子，把他安排到别的地方去了。他连连打监控电话，大声叫，我什么地方也不睡，我就要睡在德高望重的法轮功身边。后来他一直睡在我身边，他三退了，替他去世的父亲也做了三退。那位新来的领导问我，你对谁都好，是不是和你的信仰有关系？我说，是的，我因为信仰法轮功才能这么好。他说，我知道了。六，你们修法轮功的才是在弘扬佛法。有一个人喜欢研究佛学，后来遇到专门用功能给人治病的人，还收钱。有一次他给一个居士治病，开始效果很好，那个居士也带了不少人来治病，后来那个居士又发病了，要求退款，他们没给退款，那个居士拉了一些人把他们给告了，结果他被以诈骗罪判了好几年。因为这个人是以办公司的名义收钱的，他也没拿到多少，所以觉得自己是在做好事。我问了他一句，如果现在叫你写保证书，从今以后不做你所谓的弘扬佛法的事，你写不写？写了就不用坐牢了。他马上说，那当然写，写一百张也行。我说，你不是在弘扬佛法，如果真正弘扬佛法，怎么能写保证书？你自己对佛法都没信心，怎么弘扬？我就给他讲了大法师父告诉我们弟子义务交功，不收钱财，只积功德，讲真善忍宇宙特性，讲施与德的关系，讲心性多高，功多高。我说，我如果写保证书说不练了，早就回家了。他在去监狱前对我说，你知道我这次坐牢的最大收获是什么吗？我知道了，你们修法轮功的人才是真正的在弘扬佛法，你们的师父太伟大了，我出去后一定会去找法轮功的书看。以上是119个得救生命中的几个故事。我走出看守所的时候，是脑中带着119个三退名单出来的，这些得救人的名字一字不差。我知道这超长的记忆力是师尊给弟子的，是师尊在鼓励我。在今后的修炼中，我会精进地做好三件事，以此来感恩师父，感恩法轮大法。
请听文章题目是明真相者拜读转法轮受益无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雪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9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给别人什么东西都不如给人法好，给他再好的东西，给他钱再多，他也是一世一时的幸福，而你给他法，将是生命永远的幸福，能有什么比法更好呢？我悟道，救人不能只停留在让他们明白了大法真相，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他们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而是应该根据他们的悟性，进一步启发他们的正信正念，促成他们得法的机缘。比如可以让他们拜读转法轮，或看师父的讲法录像，直接了解大法，师父能把人真正救了。悟道就得做到，我开始着手准备了一些师父的讲法录像光盘、讲法录音和大法书转法轮，到那些已经三退也接受大法真相的人的家里去，让他们进一步了解大法。下面仅讲其中的几个故事。一，
婆家邻居看完讲法光碟，给亲戚们讲真相。我婆家村有一个邻居，在城里帮他儿子带孩子。有一次我去送真相台历给他时，他还要了几张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不干胶粘贴。当时看到他儿子家里有放碟机，这次我就带着师父的大莲讲法录像光盘及大法书转法轮来到他儿子家。我看到他把上次我给他的不干胶粘贴贴在了自家门上。进门后我问他是否想看李大师的讲法录像，他说想看啊，正好这几天我儿子他自己出车，我有空。我想这是师父已经给我都铺垫好了，只等我来做了。我教会了他放碟的步骤，老两口自己在家里看了起来。过完年后，有一天他给我讲了他在老家过年时给亲戚们讲真相的故事。他说，我回老家过年，把我家门口的罩杯上和我家的墙上都贴上了真善人好。正月里，俺那些叔伯兄弟们来我家拜年，他们说，法轮功不让人吃药，还到天安门去自焚。我就给他们讲真相。我说，李大师的讲法，我从头看到尾，里面没有说一句不让人吃药的话。天安门自焚那更是假的，我以前也当过兵，哪有警察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再说，人都烧成那样了，装汽油的塑料瓶却没有烧着，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他们个个都无言以对。他还高兴地告诉我说，自从他讲了大法真相后，多年胃疼的毛病也不知啥时候好了。我听后真的是发自内心地为他感到高兴。二，楼上邻居散步传真相，看大法书帮儿子明白因果。我楼上的邻居是教师，也很认同大法，经常从我这儿要一些大法真相资料看。他习惯晚饭后去西山散步。有一年冬天下了第一场大雪，冰天雪地的，也没能阻挡他出去。他告诉我说，他在大道旁边的雪地上用树棍写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了好长时间还完好无损呢。他还把看完的大法真相资料用干净的塑料袋装好，放在公园的莲椅上，想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真相资料。得知他退休后，有一次我对他说，你现在退休了，也有时间了，你想不想也看看大法的书啊？他爽快地说，看看也行。一段时间后他来还书时，我说，你如果想学法轮功，我给你请书，练功动作我来教你。他略有沉思地说，我现在还没这个心思，儿子在外地自办的公司赔了，媳妇也怀孕了，我得去儿子那里住一段时间。2023年12月他从外地回来，兴冲冲地带着水果和干果来到我家。他把带来的水果摆在师父的法像前，双手合十说，谢谢李大师的保护，使我家儿子工作顺利，全家平安。随即他又给师父写了新年贺词。楼上这位邻居还帮他的儿子明白了善恶有报这个道理。他说，我儿子公司的老板出钱让我儿子出去培训了半年多，我儿子回来后不长时间就不在公司干了，自己去另一个城市自办公司，另立了门户，结果钱没挣着，反而赔了。我去了后，用大法的法理教育他说， 孩子，你做错了，善恶有报是不变的天理，你这是遭了报应啊。公司花钱培训了你，你本应该为公司出力挣钱，你却背着老板另立门户，向自己发财，你这不是做了缺德的事吗？德不配位啊，你能挣到钱吗？在我的劝说下，儿子明白了善恶有报，知道了做人要感恩积德，不损人利己的道理后，他又回到原公司上班去了。由于他的工作业绩很突出，受到老板的重用，还给他加了薪。现在我儿子把外债还完后还有剩余，小孙子也很好，我们全家人都感谢李大师的保护。三，外甥女看转法轮，全家相继走入修炼。我外甥女患上了严重的类风湿，浑身关节疼，她愁容满面地到我家跟我讲，我的病如果不抓紧治疗，以后会全身瘫痪的。我说，这种病能治好的确实不多，你也学大法吧，只有大法能救你啊。他点点头，当时就请了转法轮，并学会了动功。他自己回家练功时，就看见大大小小的法轮围着他转，同时还看见了另外空间的景象。不久，外甥女全身的病都好了，家人们看到她的变化，她母亲、女儿也相继走入了大法修炼。外甥女的女婿30来岁就患了严重的心脏病，病发时他就躺在床上，即使是三九寒天，他也会因呼吸困难导致大汗淋漓，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后来他也是随着妻子走入大法修炼中来。一段时间后，小伙子又浑身充满了活力，上班去了，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晚上有时我的这个外甥女和她的女儿女婿一家四口人一起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外甥女的两个外孙女从小跟着他们的妈妈修炼，会背红吟中的许多诗词，特别是她5岁的小外孙女，师父发表了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后，她听了2遍就记住了。一天他妈妈在我家，我俩谈到师父刚发表的新经文，小外甥女板着小脸认真地纠正说，妈妈说的不对，不是惩罚，是责罚。我当时听了很吃惊，要知道当时师父的讲法才发表不久，他和他妈妈一起就听了2遍，他妈妈都没有他记得准确。过年时，小外孙女的奶奶给她压岁钱，她对妈妈说，妈妈，我们不能要奶奶的钱，奶奶把钱给我们，奶奶就没有钱花了。这么小的孩子能知道为别人着想，真是难能可贵啊。这一切是源自于大法。四，娘家村的人看大法书，帕金森症状消失了。我娘家村有一对夫妻，冬天来暖气时，两口子就到城里儿子家住，每年我都去送大法真相资料给他们看。这次我去看他们，那家丈夫说，练法轮功的人中真有能人，有高人，看来这个功法不一般呢。我听了他的认识很高兴，顺势说，那你想不想看看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他说，我70老80的了，也没读多少书，识不了几个字，怕念不了。我说，不要紧，我来你家，咱们三个人一起学，不识的字我告诉你。当时他们就答应了。后来他老伴到我家说，俺老头子和孩子都怕左邻右舍的知道了， 怕共产邪党把老头的退休金扣去，所以他们叫我一个人到你家来学。我想那就随缘吧。于是用了20多天的时间，我俩读完了一遍转法轮。结果奇迹出现了，他女儿高兴地说，我妈妈的帕金森症状不见了，头不摇了，手也不颤了。孩子和他老伴都由衷地信服了。年前他又来跟我要大法真相护身符，说是给他的孙子和外孙。他还嘱咐他们说，把护身符装在兜里，心里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光有好处没有坏处。过完年回来，我又看见他气色很好，白里透红，腿痛的病也好了，我真为他高兴。结语：我是80多岁的女大法弟子，在20多年修炼法轮大法的路上，当我面临危难时，师父保护了我；当我心处迷茫和懈怠时，师父点悟着我，使我在修炼的路上才能平稳地走到今天。弟子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我唯有精进不止，抓紧时间深入救人，以报师恩。
这期的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